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康景祥，欢迎收听本期的播客节目。这一期我邀请到了一个比较特殊的人，因为他是主动来报名参加我们节目的，而且我们之前并不认识，然后在网上加了以后才发现他是在我们学校的另一个闵行校区，然后但是我很期待能够获得多一些嘉宾来上节目，所以我就得跑到闵行校区来采访他，路程还要一个小时，而且这里比较荒凉，我之前都是因为隔离才来这边的，但是来了这边这几次我还蛮愉快的，因为这边空间好大，然后设施很多，校园风光很明媚，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分爵来上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先请分爵来跟我们打声招呼。欢迎我们的小学妹进来。那数学系转到心理系，那我就非常好奇的一点就是，数学念得好好的，好像就业前景也挺好，为什么要自投罗网来我们心理呢？
首先对于数学念得好好的这件事情倒是也不能算数学念得好好的。
已经念不下去了吗？
那倒是也不至于，但是我其实数学确实高中的时候就是一个看起来很好的分不错，但是我考的分不错就是建立在我直接舍弃了最后一道大题，把前面都做对，这样考的分不错。所以我当时就知道，如果我进了大学之后接着读数学，甚至接着读理科的基础学科，就可能会被虐得很惨。所以当时第一志愿报的其实不是数学。
那是什么呀？
当时第一志愿报的是心理。
但只是没有录取。
对，当时我们那个招生政策，心理和另外一个很牛的专业绑在了一个专业组，然后他的分就好高好高呀。
所以就先进数学，当做过渡吗？还是那时候你一进来你就有想要离开的想法？
倒不能说把数学当跳板，就是假设这个世界上没有心理学，选择数学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继续就业前景啊，然后包括对知识也算是有那么点儿感兴趣吧，但是毕竟华东师大它有这个不错的心理学，对于当时我的分来说，报华东师大的心理学是一个我的分能够得着的最好的学校吧。所以报数学是一个如果将来转专业不成功也很不错很不错，但如果能转成功，我能通过它到华东师大的心理学。
对，所以说呢，等于是没转成功，这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既然进了这个我们这个学校，还是可以试试看转系的这个机会。
是的，当时就是知道华东师大有转专业的政策，但当时不知道是相对来说跟其他学校比算是比较宽松的，后来才知道啊，希望这么大。
所以还是很高兴，然后顺利转过去了。可是我听到很多那个本科生都在担忧就业前景啊，还有甚至要可能会觉得未来要读研比较有希望，所以感觉心理是很多人都很有兴趣的东西，可是实际上要以这个为职业确实也是比较困难，但是你一开始就有好像就有比较高的动力想要往这个目标，那这个动力是哪来的？
其实在我最开始发现自己对心理学感兴趣的时候，我会觉得毕竟是了解人嘛，很多人都会对这个东西感到好奇。我觉得我可能也只是好奇的人其中之一，它并不能称之为一个我真的想去追求或者说对这个学科我都很喜欢的东西。然后后来因为一些偶然的机会吧，我看了一些相对全面的书，然后我就发现对一些曾经我觉得比较枯燥的知识，比如说脑与认知那方面呀，然后比如说基础心理学的一些方面，我也算是蛮感兴趣的。然后从那之后我就发现好像对心理学我不像我以前自己想象的那么普通， 它其实是一个我所热爱的学科。
通常我们学心理最讨厌的可能就是偏脑啊神经啊这一块的，因为觉得它太偏生理了，可是你还是有兴趣的。
知识本身是枯燥的，就是你上课的时候包括上网，我听公开的网课的时候会觉得那个东西是枯燥的，但是怎么说，起码我会想知道那个结果，但是对于其他领域的一些知识，我对那个结果是完全没有好奇心的。所以在我确定了自己真的热爱这个学科，起码热爱它的结果它的目标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读研或者读博，或者说心甘情愿的读研或者读博这么痛苦，这个几率可能大一点。然后如果我能读到研究生或者博士学位，这个时候的就业空间也就会大一点。
所以好像是这个是我们喜欢的东西，我们就会对于未来克服一些困难会更有信心。
有一个数学系的老师他跟我们说，说你喜欢一样东西，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做它好烦呀，你这道题做不出来的时候就好烦，但这个不是你不喜欢这个学科了，你只是遇到了一个绊脚石，你在这一刻你觉得有一点点讨厌它，但是未来你在看一些它其他的书籍一些好玩的东西的时候，你还会发现哦，我还是爱这个学科的，它那个绊脚石都不那么重要，你还是要坚信那份热爱。
数学系的老师说的，
是的。
对，我相信他应该经历过很多觉得枯燥或者是很困扰的时刻。那对于我们即将要离开的这个数学系，能不能用最简单的一个描述让我们描述说念数学的都是什么样的人啊？他是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吗？是不是特别聪明才能去搞？
就是如果想通过数学拿到一个中等偏上的绩点，然后找一份很好的工作，这个其实不太难，只要是能考进华东师大的，然后好好学习的，应该都能做到。但是最上面拔尖班或者是数学系的硕士博士将来立刻当老师的这种就是需要一定程度的天赋的，不是靠努力就能达到的。像我们解题几回老师说我的卷子不会出的特别难，因为这个东西它我必须承认是一个吃天赋的东西，那我要做的是保证你们大多数人能在这个系有一个不错的未来。
所以那我们即将告别这个好像看起来是有前景然后最顶尖也要吃天赋的地方了，我们就要进入心理的世界。你预期心理系是长什么样子的呢？人环境，
我觉得心理应该是一个保底线比数学系要更高，就是数学可能拿一个50%以上的成绩就能找到一个不错的工作，但是在心理，如果你只是顺利从本科毕业，可能并不能保证你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一个很好的未来。但是上限应该是差不太多，甚至可能更高的，因为毕竟数学是一个研究了这么久的基础学科，但是心理是一个刚刚发展没有几百年，还有很多未知等待去探索，而且刚刚有了很多现代科技的设备的帮助的一个学科。所以上限可能更高吧。
所以感觉你看到的学科前景有也包含了学术这方面，也是你在考虑的未来的方向。
是的。
很多我比如说我问我的同学，有时候就问说那你来念我们心理干嘛呀，未来想做什么。我印象很深，就是有个同学就是微微叹了一口气，然后跟我说，就说坦白说来念心理的谁不想做咨询师，只是对啊，只是有点有时候会太困难了，我们不会直接这样子说出来，但是大家都好像怀抱着这个梦想。
是的。
你也有想往这方面走吗？
是的。我对于讲故事听别人讲故事这种职业性质肯定是有向往的，包括大多数感到自己喜欢心理学，就像跟那个学长或者学姐说的，大家都有想过当心理咨询师，但是我也确实是觉得心理咨询师对于我来说不是一个特别现实的方向，所以我有一点点强迫自己不要去想那个方向的意思。
好像去如果现在就立了这样子一个目标，它有可能是个 flag， 然后如果达不到就会很失望或觉得自己不好。 那对呀，我们讲到性格，你觉得什么样的性格的人是会选择转系，想要从数学转来这里，或者说以这个方式来向我们介绍你是什么样的人呢？你觉得什么样的性格有支撑到你？
说实话，我觉得外人看到的我的性格，应该不是一个会选择往心里去转，做一件相对冒险的事情的
哎，
这么一个性格。
先说说外人眼中的你大概是什么样的？
大多数长辈眼中的我是一个特别符合世俗规训的女孩，我不太会反驳长辈对我的束缚，甚至是这些各种各样的约束。他不是说我理智上不去反驳，是我好像从小就被刻下了一些印记。很多叛逆时期，大家会觉得家长说的不太对的，我会从心里给一个合理的解释，然后自己把自己说服。所以，可能假设提前个几年，或者是拖后个几年，反正我的思维稍微变那么一点点，我就不会选择从数学到心理。甚至，因为心理在发展嘛，在我高一高二的时候看到的那个心理系的现状，可能都会让我觉得它是一个太不现实的专业。甚至当时我就因为它看起来不够现实，把这个梦想也排除在外。
所以好像长辈对你的，就你很，你一直以来行为都很符合长辈的期待。
是的，就我就是那种，就是有点让人讨厌。就是我小学就是那种，如果老师留作业留的很多，然后我当然不会跟老师说你留的少，但是我会从心里觉得这也没多少。然后比如说，老师说今天三四组一起做值日，可能小朋友们会觉得，哎，为什么要做值日？我要出去玩儿。但是我不会，我就觉得啊，今天该到我做值日了，就是很神奇。
就好像很听话，而且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
是的。
还包括说，那我觉得长辈要求很多啊，比如说，不早恋，好好学习，然后甚至你再长大一点，马上就会那个要什么要催婚，什么这些的，这些都在你的，就在你本来的这样子轨道上
除了催婚之外，
嘛。
剩下的是的，我高中的时候，初中、高中。我都完全是要求自己不早恋，我觉得，
要求自己不早恋。
对，就是我会从心里觉得那个东西确实可能会影响学习，也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反正我会觉得它确实对我来说是不太对的。当然，我尊重其他同学早就会觉得为磕上了 CP，但是我自己确实是过不去这道坎儿。然后催婚这个事儿，是因为我爸妈对这个事儿比较开放，尤其是我妈妈对这个事儿非常开放，所以确实我也有这个顾虑。
所以一般人看你至少大致上还是听话的。
是的，非常听话的那种。
那你要转专业，有很多人表示讶异吗？
大多数人表示的讶异应该是：怎么会有人想从数学系转去心理系？
哎，
数学系是个多么好的专业！但是倒没有人，可能知道我要转系的也不是很多。我父母不是那种喜欢张扬自己女儿去做什么，他们挺保护我的隐私的。
对，如果是事前就大家宣传，确实好像不是很靠谱。但是现在成功了，就可以讲了呀。
我妈妈会觉得，我的成功与否，我的失败与否，是我自己的事情。甚至如果我不愿意告诉我妈妈，她都是接受的，所以她也不会把我的事情主动向外宣扬。就如果我跟她说，我希望我身边的亲戚朋友也知道我转系成功了，我想嘚瑟一下，她会帮我这么做。但只要我不这么说，她绝对不会轻易把我的任何信息透露给亲戚，甚至或者朋友。
所以你妈是很尊重你的，而且感觉你们关系还挺好的。
我跟我妈妈关系非常好，相对父亲来讲，我跟我妈要亲得多。
真好。那，你觉得转系这个决定是，就是外人眼中一个好像听话，而且会。而且认为长辈的教训是理所当然的，这样子一个女孩的一个变轨，还是其实你不是这样的人？其实你如果给你自己描述你自己的话，你会怎么说？ 你会怎么说呀？
我觉得我心里有一种被理智压制着的强烈的浪漫主义。就是可能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他们对于日出，对于一个人在大街上闲逛，对于在大街上淋雨是没有想法的，甚至是觉得有一点点奇怪的。但是在我的心里，其实会有那么一小块地方是会让我觉得这些行为非常浪漫的，非常疯狂的。但是我似乎不常这样去做。
哦，你刚才说日出在大街上闲晃，然后淋雨，好像都有一种很确实很浪漫、很任性、很纯真、很当下的感觉。
是的，我是一个用 MBTI 来说是一个非常彻底的 J 人，就是有计划的人格。我不做这些事情，除了我觉得他们可能打引号的不应该之外，我有铺天盖地数不清的计划。我会担心淋完雨之后，如果我感冒了，我错过了这一天，这一天的很多事情就完不成了。然后各种各样的这样的计划也会让我抑制很多东西吧。
所以你既然这样描述的话，那我就更有兴趣。如果撇开那个需要计划、想要计划，然后理智不断的在压制的那一个部分，如果我们只谈另一个部分的话，那个浪漫的部分他想要做什么呀？像你刚才说的，我觉得我都做过，然后而且这都是我人生记忆中一些很棒的时刻。哎，所以你说的这几个场景我都很有感觉。
刚才你问我如果抛弃一切理智想做什么，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其实是现在的我应该已经不太能抛下手机长达十几二十个小时了。它应该会成为，因为第一反应肯定是会说去一个类似于岛啊、什么海洋、沙滩之类的。但是我必然要承认的是，现在的我确实无法做到离开手机那么长时间。
哦，不管手机，就假设还是能通信，就是不考虑这个现实的感觉。但是你说到荒岛沙滩这种感觉是吗？
更多的是一种自由感，就是我当下可能订一张机票想去沙滩，在沙滩上待久了之后，我想去一个剧场，然后我就去了，然后看到已经半夜了，但是半夜我还不想回去，我就想半夜的时候飞到另一个时区去，然后我就这么做。这种自由感可能更是被压抑的主题吧。
真的有很自由的感觉，就是好像没有时间的限制，而且你还想要飞到另一个时区去，不受到自然天黑天亮的这个限制，真的很有追求自由的感觉。
可能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它这样的事情不只有一个阻碍在前面，它既有金钱阻碍，然后又有社会对于女孩子不应该半夜出去的这种阻碍，然后可能还有身材焦虑的阻碍，会把所有因素堆在一起，然后那个自由就被一层一层的裹起来。
你的意思类似于说，就是身材还不够好，所以不敢去沙滩这种意思吗？
这个对沙滩来说是的，然后对其他地方的旅行来说，或者我刚才提到可能半夜去某个地方去旅行，
对，确实有危险，
可能也会有。
确实经常会考虑到这些现实的阻碍还有现实的计划去。但是你就有说你有一面是很希望自由跟浪漫的。
其实就是对于被压抑这件事情，最近有一个特别现实的例子，就是假设现在有三天，在第二天的晚上，第二天的上午有一场考试，第二天的晚上在距离这里1000多公里的一个城市有一场演出，然后第三天的下午或者说傍晚吧有另一场考试。 那场演出对我特别特别重要，我就是那种如果不去会难过很久，会遗憾很久很久的，但是最后还是没有去。因为在这件事情上，除了路费之外，它涉及到一个是第三天的那个看起来很水的考试重要，还是这场演出更重要。在我被驯服的价值观里，我会被强迫认为考试这两个字本身它就重于一切，甚至重于一场你会后悔长达数年的演出。但是我最近在质疑这件事情到底对不对，但这个质疑还不是很强烈，只是会有一点点纠结。
你说这是最近发生的真实事件？
是的。
那是什么演出啊？可以说吗？
可以。是刘洋教主在北京的一个实验戏剧，叫南星。
南星。
是一个演员进到剧场之后才可以拿到剧本的演出，所以它是个实验戏剧，而且一个演员一生只能演一次。我看过这个作者的另一部作品，这个作者的作品的思考的角度和刘洋教主这个演员本身的性格非常的相符，所以我特别好奇刘洋教主会怎么去处理南星这部戏剧。而且我对他本人也是非常了解，非常喜爱，所以确实非常非常遗憾。
我之前听过刘洋这个名字是我在看奇葩说的时候，然后他有上过一季，虽然并没有走到最后，但是他给我的印象好像我感觉外形有点古板，可是思考好像还是蛮灵活的一个人，但是我的印象就仅此为止了。可是你显然是好像有更多的这个了解。
您如果是因为奇葩说知道的刘洋教主，他一定会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开心的。
开心。
他会非常非常开心，因为他一直以为奇葩说是一个无效综艺，甚至他录奇葩说的时候整个人非常的痛苦，陷入了强烈的自我怀疑。最严重的时候是一个必须要在上午接受专业的心理咨询才能做到在下午去录制的这样一个程度。
他为什么那么痛苦？这个节目很痛苦吗？辩论。
刘洋教主本身的性格是一个成就需求非常高的人，他非常拼命的想要争夺各种各样的第一名，或者说靠前的位置。他自己说这个是他的原生家庭对他带来的，他性格里他不太喜欢的部分，也确实给他带来了很多痛苦。他自己的一档播客里曾经说过，如果他童年没有考好的话，他母亲就会和他算是冷战吧，然后不理他。然后他自己认为因此他有了一些不太好的性格上的点，会让自己有点痛苦。当然我没有任何指责这位母亲的意思，他教主本身自己也没有，只是知道过这件事情，尽量一个客观的角度去说这件事情。
对，那是人家家的事。
对，然后另外他小学的时候是在内蒙古的乌海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小学。然后再后来是从乌海来到了北京的一个学校，再后来为了高考从北京的一个普通学校转到了北京的重点高中。从乌海到北京转学的时候，他因为乌海的身份被校园欺凌。从普通高中又转学的时候，他因为他的父母都是老师而被同学们校园欺凌。同时他也会因为像欺凌总要有个理由嘛，他当时的身材和非北京户口就会成为一个莫名其妙的被侮辱的点，被伤害的点。所以他本身是
很想要取得一些什么来让自己更好，来让自己不要处于这么糟糕的环境的感觉。
是的，所以他在高中的后两年基本上就是一个拼命努力学习的状态。他想可能有一 来是全年级第一名，是一个稳稳按照正常来讲稳稳能进清华的学生，但是高考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遗憾落榜了。
嗯，
而且他那一年也因为未知的原因只报了一个志愿，所以他一下成为一个清华的有力竞争者，变成了一个复读生。他在那样高压的环境里面又复读了一年，
嗯，
然后去了浙江大学。
嗯，
我之所以对他了解这么多，是因为他是一个性格和我非常像的人。
非常像。
对。
像到什么程度？
就像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一样。我曾经看过他在人物上有一篇文章叫《刘洋我》，你看见我了吗？是刘洋我看见你了，反正不是一个问题，是一个陈述句，是人物杂志的一篇文章。我当时就会觉得他对于一些事情的形容，甚至是对于任何一件采访问题的形容，都会让我觉得如果是我会给出一模一样的答案。那非常像的性格底色，但是我比他过得稍微快乐一点点，因为我的家庭看起来还有我童年确实要比他温柔一点。
嗯，但是好像你心里想的东西，你的观点竟然有人跟你一样，而且他表达得更清晰，像世界这样子说出来了，而被你看到了。
是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嗯，所以你就开始留意这个人了。
对他建立很深的情感连接，应该是因为很像吧。
嗯，那有世界上有这么像的一个人，而且再怎么说他也算是一个知名人物，我感觉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感受，说不定还会有觉得自己只要努力也可以像他这样子，甚至不比他差的这种感觉吗？
倒不是这样的感觉。我的性格里有一种点，就是我觉得我不太相信榜样这个东西。每个人和每个人都不一样，尤其是他现在是一个脱口秀演员。他走的路和你即将走的路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他的评价体系和对自己的评价体系也不一样，所以我不会有那种他和你很像，他能做到你也能做到的东西。这中间要变得变量实在是太多了，还是相信自己比较重要。但是他的存在有一个很美好的点，就是我是一个很容易为别人迁就自己的人，但是在看到他之后，他身上有一些点，比如说他录播客的时候叽叽喳喳，然后笑声被一些人所不喜爱，然后很闹腾，很碎嘴，都是大家觉得他的缺点，甚至是大部分人觉得他的缺点。但是在我眼里，我在看他的很多节目的时候，觉得是好可爱的点。有的时候这种东西就会让我坚定的觉得，最起码我是喜欢这些特质的。有一些我性格里我在疑惑别人喜不喜欢的特质，如果我确定我是喜欢，而且这个世界上有一部分人是喜欢的，那好像暂时就没有必要非得去强迫自己改掉他们。通过看着他，有的时候会让我更自洽，然后更幸福一点。
我们的一些缺点好像乍看之下别人经常不是给一些很好的反馈，可是我们看到一个跟我们这么像的人，他的这些部分我们是很喜欢的，不觉得他是缺点，我们也觉得好像更喜欢自己了。
是的，而且他找到了一个起码看起来非常爱他，两个人天造之合一样的伴侣。这件事也会让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起码会有那么几个人是接受你的。
哎，那他找到的伴侣是什么样子的呀？
他的夫人叫卡纳酱，是一个中央传媒大学毕业的学音乐的女孩。从 vlog 里看，应该是一个温温柔柔，但是很坚韧，甚至能给教主情绪支撑的女孩。最起码他会觉得在旅途中碎碎念的教主是可爱的。
所以这个是真的是让我们很受触动的点，就是我们看到了一些东西，然后我们是喜欢的，我们也觉得很可爱，这些东西跟我们好像。
对于可爱的这一点，就是 让我觉得很幸福。
嗯，
对于另一点就是它会有一些痛苦的点，那些痛苦的点和我完全共情的时候，
嗯，
尤其是当我发现和别人不能完全共情的时候，
嗯，
那种共情莫名其妙的我还挺喜欢的，虽然不一定是快乐的共情。
嗯，你说跟别人不能完全共情，但是跟他可以，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
哦，
就比如说他在采访里说过一个我印象特别深刻的话，他说他很怕和一个人深交，因为只要你们的交情变深了，就总有一个缺点是他接受不了的。这件事情在我成长过程当中回荡了太久太久，我特别怕有一个人，尤其是一个不那么熟悉的人表示他很欣赏我，觉得我是一个不错的人，从那以后我就一定会躲着他走，因为我坚信他会发现我并不是一个那么好的人。在此之前我没有发现其他人像我这么强烈，我也没有觉得有人可以理解我这一点，所以当我看到那一句话用短短的两行字就反映了，精确地反映了我这个感受的时候，当时就有莫名的情感涌上心头。
莫名的情感是觉得既然有人跟我一样，
算是就是那种好像啊，
好像
有这样一个人，
居然有这样一个人。我们是不敢跟别人深交的，因为深交了总有一天别人会发现一个点他是不喜欢的。那心理学的经典问题就是，那如果别人不喜欢这意味着什么呀？别人不喜欢我
其实也没有关系啊，毕竟你们只是在人生当中的过客，如果你有一个点是他不喜欢的，你们后续就不要再合作了就好。如果要给出一个理智的解释，那必然是这样的。
那情感上的感受呢？
情感就是在那一瞬间，这个他也有提到，我也引用他的话，他说他到三十多岁依然会客观上在乎每一个人的感受，但是这个在乎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今天一个完全不懂行的人，他在评论里说你脱口秀今天冷得跟屎一样，会觉得这个人只是不懂而已，当然他会难过，就是天生都会难过，但他只是那么看一下难过一下，但如果是他非常了解他，了解他的职业，了解脱口秀本身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了解他的追求，这样的一个人和他说今天这场讲的跟屎一样，他会非常痛苦，甚至可能会崩溃，大概就是这样一种感受。我理智上知道有些人的意见不那么重要，但是我会在乎这个世界上所有人的想法，它会影响到我的情绪，这是客观上无法改变的，那这种影响的程度其实是我可以调节的。
对，好像我们除了会在意别人之外，你刚才也提到还会为别人迁就自己，那这个迁就是一个努力的过程，好像有点像我们已经这么努力了做任何事情，可是最后还是别人终究还是会发现一些不满意的点，这时候我们的努力也会挺委屈的吧。
好像不是这种感受
哦，
那种感受更像是当我看到一个人的时候，我会下意识地分析这个人主要喜欢什么样的性格，尤其是当我需要和这个人接触的时候，然后我就会下意识地稍微有点贴向他更喜欢的那个方向。那既然我尝试去伪装了，这种伪装它毕竟是一种伪装嘛，所以是伪装被揭破的不安全感。
所以
是善意的，但也会有不安全感。
对，我们是基于一个善意，是想要去亲近这个人，所以才无意识的去，好像呈现一种面具来伪装自己。可是那不是最真实的我。那你发现了这样一个跟自己很像的人，对你的人生后来有什么样的改变吗？例如说变得更快乐，还是更有勇气？
最主要的可能还是刚才提过的更自洽， 那这种自洽也不是因为他有多优秀，
嗯，
他脱口秀演员这个职业吧，他不像是 idol 或者是职业演员，他的那种那层隔膜会更薄一点。你尤其是像他这种，他曾经尝试过很多形式，他有一档自己的播客，所以他的了解相对来说，那个第四堵墙几乎就是一个被打破的状态，他不会是一个接近神性的形象，他最多就是让我觉得，就即使是这样焦虑，这样纠结，偶尔有一些缺点，也还挺好的，可能会有这种感觉。但其实也不是特别强烈，最强烈的还是客观上有一个和你很像的人在，然后因为我暂时还是比较爱自己的，所以他我就必然会比较欣赏他的性格。
那就是有除了有这样子的人在之外，还有什么是你生活中也感觉点亮你自己，也感觉很快乐的一些事物吗？
如果要用到点亮这个程度的话，它必然不是点亮我的那个东西。我确实很执念于自己，只有自己可以救自己这个说法。
只有自己可以救自己。
所以，如果用到点亮这个程度，那只有我获得我需要的需求的时候，才能点亮自己。那这个事情比较容易或者说让我觉得成就感很高的，应该是在各种学生工作当中，在台上，我好像确实比其他人更喜欢往台上往 C 位走一点。
哦，就这个感觉让我们很好，而且我们愿意为之投入努力。
是这个意思。我虽然会在台上很紧张会抖，但是我会下意识想往台上冲。
哇，这个形象还挺我还挺欣赏的，就是即使有点怯生生的，但是还是会愿意去追求的感觉。
可能好多人都觉得这个形象形容起来特别光辉伟大，但是其实
其实
它怎么说呢，它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感觉
啊，
就是就像我描述刘洋，我们这种人会对那个成就那个前面的位置有一种病态的追求，如果我不在那，如果我在台下，我会不高兴，会伤心，那为了躲避这种让自己痛苦的消极情绪，我就不得不付出一些努力，往前走，所以它不像是被拉着走，像是被推着走，虽然效果差不多，
像是被推着走。我发觉你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也有个特点，我觉得我的共情不是很强，所以我经常说的一些感觉它不是你的真实感受，可是你会跟内心核对，然后你会试着描述在你内心的真正的感受是什么。我觉得这点就是转到心理系或者是应该念心理的人必须要注意的一点，而且这是一个就是必须要有的能力，就是跟自己核对，真诚的感受自己。
确实好像没有人跟我提过这点，但是好像是这样的。我会下意识的分析自己，然后我会记录自己每一个阶段不一样的感受。就比如说我爱自己这件事情，我在初中的时候，因为小姑娘嘛，大家都追星，然后我发现那个时候我喜欢的人是和自己完全相反的人。
你追谁？
算了，反正就是和自己完全就是比较大，体量比较大，说出来怕得罪人，算了。反正那个时候喜欢的人就是和自己完全相反的人。然后如果这个人和我性格很像，是那种很努力，然后中等偏上，但天赋不高的，我会很不想看到他，会痛苦。但是又过了一段时间，等到高三，或者是甚至是就这两年大一的时候，我发现我好像有一点点 来当我发现我对刘洋教主有很深的情感连接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我就应该是一个更自洽的，我会记录这种感受，甚至看起来当时只是一个青春期初一初二的小孩，但是我能清晰的记得，或者那个时候的我就有分析过这些东西。
你会记录在哪里啊？
心里。
你记忆力这么好，而且对你还确实区分了不同阶段的我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还做了分析。
这个因为是下意识，就比如说走在路上，或者是蹲坑之类的，反正是放空的时候我都会在琢磨自己。
所以好像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一些随着成长而发生的变化是很有趣的事情，或者是我们很好奇的事情。
对，我非常好奇这个东西。
哦，那你以后如果谈恋爱的话，我想你肯定这个题材就更多了。我以前有跟人家就是跟我其他以前的同学在聊，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一个女生啊，她是我学妹，然后我们在聊失恋，她虽然说我们虽然口中说的都是一些比较悲惨的事件，但是我们讲的时候都是兴奋的，兴奋的点就在于说，哇，我们竟然会这样子，我们竟然会有这些感受，我们两个都是理智的人，然后可是我们竟然在某些时刻我们就是不是这样想的，我都想怎么样。
对对对，我也会这种，就是原来我会这样，有这样的感受，我今天居然是这样的情绪，好神奇啊。
对，那如果未来谈恋爱的话就肯定会更多，而且这个分析起来或者是至少光去感受它就是很有意思的点。
是的。
另外我有个问题很好奇，就是那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比较艰难的时刻在你的人生当中？
艰难吗？我觉得我现在的人生每一步不配叫艰难。
不配这个词是不是有点重？不配是什么意思啊？
我觉得我只是正常的读了小学、初中、高中，然后甚至生在一个大城市，考入了另一个大城市。这家里算是不算富裕，但是不至于让我有太强的经济压力。那这种情况下，如果我说我生活里有什么能称得上艰难的事情，那是不是有点过分对我来说
啊？那比如说我想象我大一的时候往回看，那不会有什么考得不好，或者是那一阵子成绩一直不好，或者是被朋友排挤，例如这些呢？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些称得上会让我难过的时刻。可是它只是生活中很正常的一个部分，尤其是考不好这种事情。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人的生活可以被称作艰难了。或者说我会强制要求自己不把这些东西归到那么高的程度。我对自己是一个蛮冷血的人，但是对别人倒是一个蛮温和的人。
那以我们对自己冷血的程度，你会把自己比较情绪比较低的时候你会用什么词来描述？
焦虑。最多的负面情绪应该是焦虑。
焦虑的时候，你觉得你最焦虑的时候是什么时刻啊？
最焦虑的肯定是高考前夕。但是最痛苦的可能是初一的时候。初一的时候是我少有的不是因为焦虑的痛苦。
那是发生了什么事？
我是初一的时候就开始读寄宿学校，就是一周五天都要在学校的那种。当时就是刚刚从小学到初中，然后又要离开家住宿。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个不太适应住宿的孩子。我是那种会难过到在早自习上突然读着书想哭，甚至在周末有父母陪着的课外班上，老师如果讲到一个什么类似于 home 啊 school 啊之类的词，我也会想哭。这样的程度大概持续了得有一个月左右。然后再后来就是 到初二的那个寒假返校，当时已经一年半了嘛，初二的寒假，但是返校那天晚上我还是会在教室里无法抑制的会想哭。但是那段时间我又很奇怪的是，我不像其他孩子想哭就哭了，我会莫名其妙的让自己忍着，也不是为什么，就是我的下意识就是你不能哭给别人看。所以我的班主任当时甚至不知道我是一个不开心的孩子，他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负责任班主任，非常好班主任了，但他依然都不知道我当时情绪不好。那我当时既然这样又不开心又忍着又那么小，
对，
现在想想确实是挺黑暗的时光，但它不能称得上艰难，是因为我觉得那个环境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环境，是一个正常中等偏上的环境，只是我自己的情绪出现了问题。
就是客观来说它不是一个很糟糕的环境，但是我们当时我们的内心世界，其实我听起来我觉得很可怜，就是一个小孩子想家，不知道是不是想家，反正就是自己觉得孤立另一个人。
是因为想家。
然后想哭但是没有哭出来。没有人，甚至没有人发现。对啊，这样子真的很孤独，我内心的世界没有人知道。那怎么走过那一段时光的呢？
好像就是从那段时间开始，我的心里开始出现了一个掌握着我的生活的小天使。
掌握着你的生活的小天使是
他之所以是用了小天使，是因为他在我心里有一个挺明确的意象。他不是那种法力无边可以掌控一切的神。他是一个很笨拙的手忙脚乱的，可能也会犯错的，甚至可能和我差不多，只是一个普通天使的小天使。在我的生活中如果遇到了如果遇到了很不顺利的事情，我会和他聊天，我会跟他说，哎，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按钮摁错了？然后我能想象到他的天空当中，
他按钮摁错了，所以导致你过得不好。
对，我想象到他在天空当中跑来跑去，想推动什么样的杆儿，但是有一个就是没有推到，然后导致我今天出现了问题。然后他可能还坐在那儿很自责，然后想着怎么去推其他的杆儿去弥补，但是他又不是法力很强，他又没有那个能力直接给我弥补过来。他就想半天想半天给我一个什么样的补偿呢？那可能过两天突然有一次食堂吃了一个从来没有吃过的菜，或者是有一天我的作业就莫名其妙的全对了，我就会觉得他是不是已经尽他全力把这个事情稍微的弥补一下了。然后还有的时候比如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不太顺，然后突然就变顺了，我就会跟他说，你小子是不是最近又蓄力要做什么？你会把这些生活中的不好的事情解释为一个更美好的解释，我会相信最起码他是永远的爱我，永远无条件的爱我，无条件的保护我，而且这种爱它不是完美的，它就会有让我和他打引号的玩耍的余地。一个很温柔的意象，它支撑了我很久。
这个小天使好像在你的描述中也是一个天使界的一个初级生，然后经常会犯错，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他还是会努力的去学习，而且他会跟你来聊天来沟通。
是的，我甚至最近觉得好像长大了，我初二的时候的他是更偏向手忙脚乱那个状态，最近的他就更偏向于会筹划好在什么时候让我不幸一点，以保证我后面某一个事情幸运一点。
他真的掌握你的命运。
他真的有，而且他可能会看我的表现，就比如说我要说一些不太好的话，或者说我有一个不太好的念头，我就会觉得我不能这么做，如果就是他也不喜欢的事情，他可能会惩罚我的，所以他会规训我成为一个更善良更美好的人。
那他会有比较放纵你的时刻吗？就是啊，你去荒岛吧，你去看那个演出吧。
应该
他不会，他会劝你，
他
是
没有
吗？
劝我这种事情，一般他就或者我会和他怎么说呢？到这种程度，他就不用出现了，在我的理智里，这个事儿就不用去跟他商量。但如果有一些事情，比如说我要转心理，我不确定他在他的选择里，他可能认为让我留在数学是一个对我未来就业更好的选择，但是我可能这个时候就觉得，我现在就是想转到心理，但他可能看得更长远，他可能看到未来转完心理之后，万一未来的我就是没发展的好了呢，他可能想为我考虑。这个时候我就会走在路上，我就会和他说，这次你就随了我吧，就算是未来没有那么好也没关系，这次我认了。你这次别管我，我真的会持续几天和他聊这个事情，就是用各种行为告诉他这件事情我真的想好了，我愿意承担后果，你不要做为我好的决定，你就做当下让我满意的决定吧。
真棒！这个人他是，他会劝你，他会跟你讨论，可是他的本意是全心爱着你的，无条件的。
是的，是的，就是他不是那种，因为他不是人类思维，他更像是一个，就是假设一个你最喜欢的毛绒玩具，它有一天可以说话了，但要带一点点的神性，大概是这样的感觉。
你刚才那个哦，
就是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很合适的意象。
很棒的时候，而且我觉得很难的，就是我有两个感受。第一个感受是，我觉得很多人，甚至我们接触心理咨询之后，会发现别人或者是我自己在做个人体验。我要产生到自己这种有一个爱自己的这样的感觉，这样的形象出现是很难达到的境界。甚至我前几周我在学的疗法，然后也是很努力的在让成年之后的自己，是或者是说稍微是一个大人的自己，来陪伴一个儿童时期的自己，然后想象他们会怎么互动，儿童时候的我需要什么。之类的，可是你是自己，你就能在你初一的那个时刻，然后产生出了这种意象。我觉得这个是要很强的心理能量，而且甚至或许在早期你就接受到很多的爱，你才能发展出这个部分。我还挺羡慕
真的没有想过这个事儿这么神奇。
的。
他最开始其实没有形象，最开始只是我会对我生活中的顺利和不顺做出一些解释，我会觉得那些不顺是在为顺利积攒力量啊之类的。然后初二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特别接近神性的人，啊，这个人可能大多数人是知道的，就是羽生结弦，啊，好丢人，好中二。当时太小了，初二，这很中二。
就是那个花式滑冰的选手。
对，他是花样滑冰的选手，大家可能是北京冬奥会知道的他，然后可能看起来他就是一个很牛，一个蝉联了很多很多的冠军，但是四 A 挑战失败了的一个老将。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了解了解他，他在其他方面是一个很接近神性的人，他最开始出现在了我的梦里，出现在我梦里之后，我就去了解了他，然后后来，然后因为他是一个，他的神性，他很温柔，很，不能说温柔吧，他很有教养，我觉得日本人嘛，更偏向于有教养，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个神性就会变成一种小天使的意象，但那个东西没有持续很久，过了2年之后，那个形象就不一定是他了，他演变成了一个更接近于我自己的内心的一个小天使。
所以他的形象也是有变化
是的，最开始是别人，后来是自己。
就是我第二个很强烈的感受，就是 今天跟分爵录播客之前，其实我们前几天有先约个咖啡聊过一次，然后那天咖啡的时候就聊到这个小天使的这个事情。我那一天就看到，只有在说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你那天穿的衣服，讲到小天使的时候，你的胸口还有脖子这里是会有发红的，
这么神奇吗？
对，有这样子的生理的反应。所以我那时候感受到的是，这确实是我们内心很深很动容的一个部分。
可能吧，它确实对我很重要。
嗯，很重要，是一个支持你的很重要的一个东西。甚至好像说，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现实感吗？我觉得已经超越现实感了。直说一点，就是你是一个很现实的人，很现实，很功利，有这方面的色彩。可是在保护着你这方面的色彩不那么锐利，甚至在调和你现实跟浪漫之间的，我觉得或许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在让你感觉是一个温柔一点的。至少我面对你，我接触到的感受，你的形象啊，跟你的话语之间还是有一点点落差。话语听起来有一点冷酷，有一点实际，可是你整个人给我的感受倒不是如此的。
其实我自己最底层是可能有点自恋，但是我认为的自己是善良的。
嗯，
但是可能随着慢慢的成长，我迫不得已的给这层善良裹上了一些强烈的锋芒，然后对自己越来越冷血。
嗯，
但是这层善良还是在。
嗯，
就是当我对待别人的时候，我必须承认里面有很大程度的，是通过理智做出的决定。
嗯，
但是在里面也确实会有一些柔和，比如说，我假设我同意陪一个人出去，那这里必然会有，我觉得如果我说我陪你去，你会觉得我是一个好人这样的想法。
嗯，
但这个里面也肯定有，我觉得，你自己一个人出去很孤单，我不希望我自己是这样孤单的，所以我也不希望你是孤单的。
嗯，
但这个东西的冷血性在于，假设我是那个独自一个人出去的人，我不会非得去给自己找一个伴儿，但是我愿意陪伴别人。
嗯，所以我们好像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这么说，把我形容的有点太好了，我担当不起，没有到这个程度。就是那种，我的某一个座右铭是，我不是一个好人，但我也绝对不是一个坏人。
嗯。
我很欣赏，能明显感觉到这个人底色是善良的人。
嗯，
但是这个善良之上，是习惯了这个世界的规则，还是严格，或者说，有一点点油滑，有一点点那种情商，我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欣赏那种底层的善良。所以我对自己的要求也会有，我绝不能抛弃那个底色。但是在上面盖着的必然是一些有尖儿的可以保护自己的东西。
或者这样说，我觉得，有些人会觉得底色是善良，可是我们的一些因为一些现实好像这个扭曲了。可是我感受到的反而不是这样，好像是类似于我们底色是善良，所以我们必须要更有能力来保护我们的初心以及行为都能够尽量不偏颇太多。因为我认为善良肯定是要带有能力的，甚至我坦白说，我觉得我也是对自己很严苛的人。我会觉得善良如果没有相应的能力的话，它可能会是一个很糟糕的东西，可能会比其他的还糟糕。
确实，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大家现在讨论的比较多的面对校园欺凌我们应该怎么做。
嗯，
如果你只是一个善良柔和完完全全善良柔和的人，
嗯，
你可以选择站在被欺凌者的那一方，你们两个做好朋友，告诉全世界我支持他。
嗯，
但是这个带来的结果很残酷，就是你们两个会被一起针对一起伤害。
嗯，对。
但是如果说
如果说更油滑更有能力一点，可能就会是你有既能保护自己也能暗中做一些事让他受到的伤害变得弱化一些。
是的，最起码你要保护自己，就首先一定不能加入加害者的队伍。
嗯，
这个是我说的。那个底层的善良，那个价值观，这个不能变。另外锋芒就是你在支持他的同时，你得有一些能力去解决这件事情。
嗯，
这个能力或许是你不是一个普通的学生，你已经是一个老师或者是主任或者是家长。这个能力也可以是你很聪明，你能够想到一些手段让那些加害者，即使你不以暴制暴也能让那些加害者不再去做这样的事情。
嗯，
当然这个事情太难了。
嗯，
现在的我也还没有这个能力，它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景。
但是我真的很欣赏你的现实感，以及你说你善良的本质，还有你的浪漫情怀的这些部分。
美好的东西必然会有其鲜为人知的一些点，就比如说当那些东西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的时候，他必然会打架的。
对的。
所以我是一个很纠结的人，我所说的自洽不是说我不纠结了，而是我接受自己是一个很纠结的人。
好啊，那还有什么最后我们还想要说的？今天我们谈到这整个回顾整个过程，我们从数学系为什么转到心理系开始，然后讲到我们发现了跟自己很像的人，以及我们内心的小天使，还有什么最后你想要告诉听众朋友或者是告诉这个世界的？
就不升华了吧，不以一个这么沉重的结尾来结束这件事情。我做个案例可以吗？
当然。
我案例一下流浪教主的播客，那个播客的名字叫无聊斋，在小宇宙，然后网易云，QQ 音乐，反正各种各样的播客平台，包括苹果的播客平台都能搜到。它是一个清谈类的，每一期会采访一个比较特殊的普通人。可能是职业特殊，可能是经历特殊，因为是喜剧演员的节目，所以它既有陪伴感，然后又会有一些笑点。就安利一下敌台。
敌台？不会不会，我不配。哎那我最后额外问你一个，你除了安利流浪教主之外，你会想要安利自己吗？例如自己如果别人对你有兴趣，或者是你希望跟什么样的人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会希望跟什么样的人来建立什么连接吗？当然如果你那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的。
别了，开个玩笑。建立什么，就是我会希望和什么样的人做朋友吗？
也可以这样说啊，比如说我自己，我比如说例如我自己，我就会很想要，我有个人生愿望就是跟善良的灵魂来共事，一起做事，这是我的愿望。当然善不善良这有点我自己挺主观的，可是我就会有这样子，我会想要不只是聊天而已，我最理想的是一个伙伴的关系。那我也想知道，你会觉得那种你觉得很棒的人，你会希望他们来找你吗？或者是跟你建立什么样的联系？
我希望有一个人，我未来可以毫无忌惮的和他碎碎念，不用担心烦到他，不用担心打扰 会直接跟我说，或者是怎么跟我说，他起码不会因此生气，或者让我担心他会生气。
嗯，如果这样的人，那真是太棒了，而且肯定会有这样的人了，我相信，而且还有很多。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边，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拜拜。
带我在天空中游荡，在这个世上，人们总是充满幻想，于是我带着我的梦想，寻找能飞上天的力量，所以我将它做成翅膀，不奢求城市飞翔，不知坠落的理所应当。既然我有一双翅膀，让我在云端飞翔，我不怕艳阳的灼伤。这个世上有多少可笑的理想，就算只会长着笑，还想触碰到太阳，所以我将它做成翅膀，飞向坚固的梦想，只待当送你一我有一双翅膀，让我在云端飞翔，我不怕艳阳的灼伤，我只怕自己会投降，也请给我一双翅膀，让我一路向着太阳，我爱的是飞翔，又何惧方向，哪怕最后只剩下你的一张，所以我用化作的翅膀，还是孤单的飞翔，哪怕最后坠落的坠落的过程，也是。